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BOA 卫视10月1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19大开幕，我们又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习近平在19大工作报告中有关对台政策备受台湾各界关注，我们请驻台记者谈台湾方面的反应。19大敏感时期，政治敏感人士纷纷被旅游，当事人从云南介绍详细情况。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风声鹤唳19大，习近平到底怕什么。首先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巴基斯坦警方说，在动荡不安的西南地区，汽车炸弹星期三袭击了一辆警车，炸死至少6人，包括一些警察。巴基斯坦官员说，在毗卢支省首府奎达郊外，警察在上班路上受到袭击，还有20多人受伤。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但是激进分子经常袭击少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和保安部队。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高级外交官会议星期三将在首尔举行，讨论如何最有效地应对朝鲜不断推进的核计划的危险性威胁开展合作。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会见了韩国外长康京和。沙利文此行之后呢，是美国总统川普定于下个月对亚洲地区的访问，此时正值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带来日益增长的担忧。在平壤近来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之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已经急剧上升。在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北京举行第19次代表大会之际，有20多名西藏青年大会的成员星期三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举行抗议。他们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西藏的统治，抗议者跟印度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阻止他们接近中国的大使馆，只是让他们在大使馆外面进行静坐抗议。示威者高举标语牌，谴责他们所说的中国当局对西藏的占领和种族灭绝。藏青会会长发表声明说，西藏在习近平统治下哀鸿遍野，几百名人权律师被抓捕，寺庙被捣毁，许多年轻藏人呢因绝望而自焚抗议。藏青会会长呢敦促习近平倾听西藏人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自由和西藏独立的呼声。作为中共19大特邀代表的党内改革派百岁老人李蕊，近日呢因身体原因决定不出席星期三开幕的19大之后，特意手写一份19大书面发言，敦促最高领导层走全面改革开放之路，广开言路，让人民说话。李蕊在这篇星期二流传网上的书面发言中说，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呢都提到法治和宪政，但却发生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其中有关当局强力换掉有25年历史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的采编原班人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而他曾出版过的《庐山会议实录》则不允许再版，另外两本书呢只能被迫在香港出版。中共19大10月18号至24号在北京举行，大会特邀46位特邀代表出席，其中包括担任过毛泽东兼职秘书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瑞。一些改革派老人都希望李瑞能参加代表他们发声，不过李瑞最终决定放弃。有分析表示，一向反对个人崇拜的李瑞是要表达不满，不愿意为习近平站台。中共第19次代表大会星期三在北京开幕，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坚决表示要继续坚持中国的一党专制制度，绝不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习近平在大会上说，中国发展的前景十分光明，但挑战也十分严峻。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
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 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习近平还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而且会进一步开放，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习近平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之一。中共这次党代会期间还将挑选几名新的中共领导人，包括新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反腐的得力干将王岐山尽管已经到了传统的退休年龄，但是可能会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在谈到国家统一的问题时，习近平重申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或任何政党分裂中国的领土。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此外，习近平还表示，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并将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天中共十九大呢在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到会的2000多名代表发表了18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那么习近平的报告中都有哪些看点？代表们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好，详细情况下面我们就连线正在十九大新闻中心采访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叶冰，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大会会场的情况。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开幕的中共十九大有20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中共现任的常委全部都出席，个人政治前途备受关注的王岐山同样也就坐在主席台。那么中共前任领导人江泽民与胡锦涛也出席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党代会首次出现三代同堂的局面。在世的前政治局常委除了原政法委书记钟永康以外，都入选了主席团的名单。钟永康呢被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自然就被排除在外。那么温家宝、李鹏、曾庆红、吴官正等前政治局常委也纷纷到场，但是今天呢我们没有看到周永康的前任罗干。十九大的主题呢没有提到邓小平的理论、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那么这种做法呢与前几届党代会有很大的不同。习近平在会上宣读报告一共念了3个多小时，全文大约有32000多字，与胡锦涛和江泽民时代的党代会报告相比较，篇幅是有明显的增加。那么在宣读报告期间，有年迈的代表体力不支，被用担架送出会场。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健康状况呢，一直是民众热议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江泽民被搀扶走进会场。会议期间呢，江泽民面露倦色，多次看手表。那么江泽民的视力也看来衰退了，需要借助放大镜才能近距离的阅读文件。主持人。
好的，那么中共呢将在十九大修改党章，以及习近平思想是不是会写入党章这个问题一直为外界所瞩目。那么请您谈谈您在现场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好吗？
修改党章是本次党代会的重要议程。一段时间以来呢，海内外媒体对于习近平思想是不是会写入党章有众多的猜测。习近平在今天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还在报告中再次提到四个伟大，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伟大斗争排在首位，这与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截然不同。那么四个伟大是不是会写进党章，成为习近平思想的一部分呢？值得关注。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代表们对这方面的反应。
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您是否赞成？ 我欢迎啊。习近平的思想是继承了我们党的一贯的优秀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所以党章是应该，
党心民心所向。
这个我们希望他应该是把它写进党章，因为这就是一个新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赞成，坚决赞成。
有了，
绝对赞成。
有了。
为什么就是在他现在还在任的时候，
他有点事，不好意思。
另外也有一些代表听到习近平思想入党章的问题以后呢，面露难色，避而不答。
你是否赞成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能不能谈一谈？
不说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有些问题不是自己特别了解的。
很有意思。那么习近平今天发表的18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都有哪些主要看点？与会代表们对这份报告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
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0年前，中国13大上提出，矛盾源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不断增加的需求，可以预见中共19大在理论表述上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还提到，南中国海岛礁建设积极推进啊，这是在国际的部分。他还称港澳台工作取得了新进展，要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香港澳门全面管制权，显示呢中共对港澳政策趋于强硬。那么19大新闻中心的网站上开放了境外记者采访申请系统，但是看不见港澳代表团。据了解，港澳代表由中共港澳工委选出，但是不设立代表团，选举产生的代表被编入其他各个代表团。一些港澳代表来自中联办和中资企业，还有一些代表身份不明，疑似港澳的中共地下党员。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19大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呢，在19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对台政策主张的这个谈话备受台湾各界关注。习近平再次提到，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台湾总统府对此回应时，再次期盼两岸能够共同寻找互动的新模式。现在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佩芝你好。
是的，许波你好。
好，佩芝，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呢，习近平在19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对台政策的部分，他是如何论述的？引发台湾讨论的都有哪些重点呢？
是的，许波。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在19大中的对台政策方面的论述十分受到台湾的部分的关注。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呢，必须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两岸关系。那么他再次提到，体现一中原则的9二共识是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关键。只要承认9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那么两岸就可以就是能够开展对话。那么台湾的任何政党或者是团体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那么他这一点很明显的是对这个民进党政府说的。那么他同时说，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还有把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那么愿意率先和台湾分享中国大陆发展的机遇。那么不过他话锋一转，我们刚才就有提到了，把6个任何纳入他的讲话当中，就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的领土分裂出去。那么在此之前呢，台湾媒体有观察说，这个中国大陆最近呢好像比较少提到九二共识，而是强调一中原则。不过现在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习近平呢就是再次的明确表述这个九二共识。那么只要这个两岸，只要民进党政府能够承认九二共识，就可以两岸就可以坐下来谈。那么总的来说，台湾方面的分析是，习近平的讲话是硬中有软，软中有硬，刚柔并济。许波，
好的。那么针对习近平这样的论述，台湾政府和在野的国民党都有什么反应呢？
是的，那么台湾的总统府呢，就是在今天呢也发表了声明，他再次就是提到蔡英文以前所讲的，就是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跪对抗的老路，也不会向压力屈服，这是蔡英文最近常常论述的。他也再次呼吁，就是两岸领导人要发出最大的耐心和智慧，来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那么台湾的陆委会也是民进党政府之下的这个陆委会，进一步发表声明，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十九大对台工作报告这个讲述的过去一贯政策方针，并且刻意凸显未来对台工作的这个预防防御跟这个围堵的基本态度感到遗憾，并且呢陆委会也表示，就是提到这个他是这么形容，就是一中原则跟这个一国两制，就是单方强势这个建构下的这个一中原则和一国两制是很难跨过台湾的民心的鸿沟，也很难达到两岸的这个心灵契合。那么在这个国民党方面呢，这个一大早呢，我们就收到这个国民党致电给中国共产党，预祝他们这个十九大会议的这个圆满的成功。那么在这个习近平讲话之后呢，这个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发表这个讲话，就是表示这个在一中在这个九二共识，也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之下呢，会希望再继续深化这个国民党和共产这个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合作，并且呢要继续这个推动两岸的和平进展。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国民党讲的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而习近平的是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张佩芝在台北的连线报道。中共十九大今天在北京开幕，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共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保安措施来进行维稳，其中包括把北京众多的意见人士带离北京前往外地旅游。好，详细情况呢，我们就连线已经被带往云南大理的中国维权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胡佳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请简单介绍一下呢，您被带离北京前往云南大理的经过，胡先生。
我没有听清您的问题，这边有干扰。
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呢，就是您被带离北京前往云南大理的这样一个经过。我们以前知道呢，您常常去深圳被旅游，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是大理呢？
这个是这样，就是他们秉承的是十八大延续下来的这种措施，就是十九大的规格比十八大还要高，是习近平重要的过渡阶段，所以早在今年的五月一带一路高峰会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十九大期间你必须离开北京。在十月十六日早晨四点半的时候我就离开家，然后六点多的时候乘飞机飞到这个大理来，那么全程都是由国保的人士。其实从六月二十七号刘晓波病重的时候我就处于人身自由被管控了，但现在我才发现是最高峰。
那么我们也看到外媒报道说呢，说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也被迫离开北京，您知道刘霞去哪儿了吗？您了解到的因十九大被旅游的还有哪些人呢？
十九大被旅游的人，像高瑜大姐，然后许志勇先生，这些在北京就是当时一直属于那种重点管控的人，都先后离开了北京。刘霞呢，她其实比我们可能还更早一点就走了。她原来不想离开北京，她现在的具体去向我们不知道。但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最为关注的并不是说十九大期间他在哪儿，而是十九大之后到底中共所承诺的跟外交的这个美国德国开始谈刘霞的去向问题，有没有他们会真正的去启动，那个才是刘霞命运的就是转折。
好的，那么请简单介绍一下您在大理的生活好吗？十九大我们知道呢将在二十四号闭幕，那您估计您能什么时候您能回家回北京呢？
警方明确说了，官方的十九大安保维稳期是到十月二十八日，通常的惯例是在安保维稳期结束之后四十八小时我才得以能够返回居住地，这个在其他两会啊什么一带一路高峰会的时候都是如此执行的，所以我想我可能会在美国的万圣节的那个阶段回到北京吧。至于说还是在持续软禁，因为他们不想让我去刘霞的家，这样还是说在十九大之后这个高峰过去能够告一段落，我还不知晓。
好的，那么最后顺便问一句，您这次旅游的费用是您自己负担呢，还是当局给您负担？
所有的费用都是当局的维稳费用的开销，跟刘霞一样。
好的，
这样呢，他们会有许多的人陪着你，这些人的费用也都在这里。
好的，那您也享受了一次啊带安保的这个公费旅游的待遇。感谢胡佳在云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10月17号呢，是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2周年之日。2015年的10月17号，这家书店的这个股东桂明海，他在泰国遭到中国当局秘密绑架，之后数月间，书店的几位经营者也陆续遭中共拘押，并被公开认罪，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呢，已经失踪2年的桂明海生死未卜，下落不明。除了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公开呼吁中共释放桂明海之外，瑞典和英国的国际同行也在17号为桂明海举行了声援会。详细情况现在我们就连线这个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创会人孟浪先生。孟浪先生你好。
你好。
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为桂明海向中共当局发出了哪些呼吁呢？
是这样作家出版人桂明海，他是我们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一个很资深的会员，他也曾经担任过我们笔会理事会的候补理事和翻译和语言权利委员会的协调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所以呢，他一直是我们笔会重要的一员。那他的在2年前失联，被中国当局从泰国。绑架带回中国，一直到现在2年了。那么我们包括我们海内外的会员们对他都是很关切很想念，但是我们没有能够从中国方面，从中国官方最近的1年多一直没有他的消息啊。所以呢，在铜锣湾书店事件2周年之际，我们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就为我们这位重要的成员，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会友就发出了呼吁，我们要求中国当局把这个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真相应该公之于社会，而不是用掩盖和遮掩的方式，就是暧昧不明的，就是让这个事情拖下去。因为桂明海他已经失去自由2年了，但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法律的地位，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没有任何消息。这和中国声称依法治国，声称要成为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啊，他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在桂明海这个事情上面啊，显得是非常的不相称。
好的，我们看到瑞典和英国的一些出版界、文学界、国际同行呢，也在17号为桂明海举办了这个声援会。那孟先生，请您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声援会的情况好吗？
是这样的，昨天呢，17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出版社的地址，瑞典的媒体人、出版人为桂明海失踪失联2年铜锣湾书店事件爆发2周年呢，举行了一个声援的集会那么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前，由自由桂明海这样一个团体呢，发起了一个声援晚会这个活动的主要的参加者包括了桂明海的女儿安吉拉桂，她这2年来一直在为她父亲的命运遭遇就是要得到就是一个明确的答案，或者说要求他父亲从一个被拘押、被失踪的状态里边能够获得自由，一直在奔走所以呢，昨天的活动是他在伦敦主要的出席了。所以呢，这样一个活动呢，也反映了就是说，在世界各地还是有很多的同行在关切着。一个为言论自由受到监禁受到这样一个被失踪、被失联这样一个待遇的这样一位同行，这样一位华人作家出版人，大家都很关心。
好的，铜锣湾书店事件呢，我们知道在香港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它对后来香港民意的发展以及 后来港独势力的这个崛起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孟先生。
因为铜锣湾书店事件啊，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1997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最严重的一起社会政治事件。尽管它只是由五个书店从业人员的失踪啊，或者说被拘押啊，被带进中国这样一个事情发生，但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出版界、媒体界的一个事情。事实上，它这件事情主要的是动摇了港人对基本法保证的一国两制、香港持有资本主义自由制度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石的一种信念，在香港受到了动摇。所以香港的民众十分关心，包括国际社会也十分关心。事实上，铜锣湾书店事件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一国两制这样一个政策的失败。
好的，我们感谢孟浪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这个，今天的话题是风声鹤唳十九大，习近平到底怕什么。好，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大今天开幕了，台面上呢，我们看到中共三代领导人济济一堂，习近平做了洋洋洒洒的工作报告，以政治强人的姿态开启第二个任期。不过从近期北京空前严密的安保、党内激烈的权斗以及突出强调习近平个人权威的种种迹象来看呢，习近平似乎显得有点缺乏自信，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那么为什么中共开一个党代会维稳措施竟要干扰到国计民生？习近平要开创自己的新时代，可是他能打破中共现有体制，摆平党内各种势力吗？如果习近平真是继毛邓之后的新一代政治强人，他还需要如此突出宣扬个人，甚至重搞不得人心的个人崇拜吗？好，时事大家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地区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各位好。
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博士。郑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V 是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们来先看看今天的十九大开幕。开幕式上，我们看到中共三代领导人共同露面，外国媒体报道说江泽民和胡锦涛抱病为习近平站台营造党内团结的局面。那么请问香港的郑宇硕教授，您怎么看江胡和习的关系？
中共的领导层当然是期望给国内国外一个团结进程的现象， 那过去的惯例都是前两三代的领导人他们都参加这个开幕式，也参加这个主席团的常委会的，所以呢他们不出现反而呢会引起好多好多的猜测。那所以我们看到呢一而愈奇，他们都站坐在台上习近平也跟他们握手了等等。但是我们也看得到呢，这目前这一个大会呢事实上就是江泽民的势力的终结。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他过去提拔的人很多都失去地位了，也有被起诉了贪污等等的罪名。那这一在十九大以后呢他的提拔的人像这个刘文山啊江高丽那一定呢退出政治舞台了。那吴锦涛呢他的打击可能更厉害，因为过去呢有所谓呢这个各队激情的安排。那上一届呢他跟温家宝本来是安排胡春华啦孙敬才啦周强啦他们呢当2022年以后的领导人，但现在呢孙敬才已经下马了，周强的位置也好不到哪里去。听说可能胡春华连政治局常委也进不了，那这样子各代激情的安排也可以说是没有了。
好的，
所以呢好，我就这样说到这里。
好的，那我们来请教美国的陈奎德博士，习近平三个多小时的工作报告您看都有什么新意，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我说实在的，我只是略了一眼他的报告，没有太多的去仔细的读他的报告，因为这几天比较忙。在我看来，从各方面的那个信息，国内外的媒体信息报出，他并没有太多的什么新意，都是这几年说过的那些话的一种综合和重复。而且我想他们着重点也并不是在这个报告身上，我看基本上整个的着重点全世界关注的包括中共党内关注的恐怕都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如何分配席次，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他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将来的走向政策的走向。所以说我不认为他那个报告会起什么作用，我想还是基本上是一篇官样文章吧。
好的，
看了一页。
好的，那么开幕式上我们有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下。有一位日本的网友，他这个日文名字我不认识，我不知道怎么念应该哈。这位日本网友呢他观察得很细，他这样说，他说十九大开幕式上习老大发言，他说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这个时候镜头扫向江泽民，他说党内存在的思想不存这个时候镜头停留在张德江身上，组织不存等作风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他说这个时候镜头转向刘云山和王岐山，镜头好像是在暗示什么，他说真是神剧本呐、这个具体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大家来观察。我们现在继续来讨论在开幕式上我们看到呢看到的东西都是表面的，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背后更深层次的这样一个东西。据多家海外媒体报道说中共十九大前夕以及开会期间安保措施是空前的。我们看到北京街头军警执勤人员凌厉，地铁安检大排长龙，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临时关闭夜店酒吧，甚至呢有军队频繁调动的迹象。那么今天北京街头又看到又有新的交通管制，我首先来请问香港的郑玉硕教授，为什么中共当局如此紧张，如此如临大敌呢？
首先呢当然就是不尊重人权，不尊重人的尊严呢，他们都认为现在是戴冠老爷在办事小民呢就值得配合了，小民的权利啦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利益不受到重视。另外呢当然就是呢中共非常非常重视形象。为什么重视这些形象工程呢，就是因为它是黑箱作业嘛， 大家看不到里头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就只能看表面。那中共领导层就非常非常重视这个表面，然后在这表面的情况呢，就需要了不能有任何的差错啦，一次按计划遵行啦，不能有任何的错漏啦等等。当然呢，从办事人员的角度来看，从北京市委的角度来看呢，从公安系统的角度的来看呢，就是当然不能有任何的错漏了，有任何的事故他们也吃不消了。
嗯，
事实上我们也都明白，就目前呢中国的社会呢出现北京出现一些恐怖主义者质的事件是可能的，当然机会不太高，但是还是可能的，所以呢这个防范呢也非常严厉，但是当然呢，事实上呢，这个形象也要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嗯，好的，那么我就这个问题来继续请教旅居美国的陈奎德博士，您怎么看中共为十九大安排的空前严密的这样一个保安措施？习近平他担心什么呢？
他当然是担心在这个大会期间出乱子的，大会之前前后出大乱子，甚至担心政变。他那个关于提到政变啊，这些也提了好几次了。大家注意到这个东西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中共这种极权主义政权或者说专制政权，它和所谓的民主政体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虽然这次还不是最高权力，就是最高领袖的权力转移，就是政治局啊换届啊诸此类的政治局常换届啊诸此，但是他们仍然非常的高度紧张。因为这一段时间大家知道这个内部的各种传言很多，各海内外的传言也很多。
嗯，
这个就显示了，甚至用政治哲学家像那个 Popper 的语言来说，他甚至把这个权力转移是否是带有暴力镇压色彩，是否带有流血色彩，这样作为一个判定专制政权和民主政权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志。所谓民主政权，它你不管是之间选举之间再怎么激烈的斗争，但是它有一个法定程序，选举尘埃落定，选票就决定了谁是下一步政治权力的主人。而在专制政权，它没有一个合法的合理的法定程序来转移政治权力，它总是伴随着阴谋，伴随着暴力，伴随着流血。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从毛泽东到了文革要弄下刘少奇，先就安排了林彪作为同盟来驻守京畿，然后把刘少奇弄下去，然后刘少奇死于非命，然后后来的一系列的权力转移，毛泽东死了之后，他的妻子他的那个政治同盟全部被逮捕，诸如此类的。后来的也是一样，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的下台，特别是赵紫阳先生下来，都是充满了阴谋诡计镇压。赵紫阳先生下来，甚至造成了整个的全国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甚至最后遭到了血腥镇压。
嗯，
所有的这些政治权力转移，包括这一次，包括孙政才先生莫名其妙的突然被弄下去了，包括这个之前的各种各样的清理各种大老虎，包括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周永康什么一些薄熙来事件，也是充满了鬼影中的。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叫做俯身足影，这样一种就非常阴谋化的作用。这表明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它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间的一种非常不同的一种状态。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风声鹤唳十九大，嘉宾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观察，我来选读一些。网友刘汉说，十九大军警严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据说有消息，朝鲜政权想要在十九大期间对北京发动恐袭。吕洞宾说，江山不改，党性难移，风声鹤唳，杞人忧天。周超健这位网友说，早上上班呢，看到那么多站岗执勤的，我的感觉安全多了。还有一位呢，叫这个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说， 最近看到变态辣椒先生的一幅漫画，将十九大和封建时代的肃静回避的牌子放在一起，让我很有感触。据我所知，古代回避的牌子是阻拦百姓拦轿喊冤的，而习近平出访美国时遇到了拦轿喊冤，好让习近平脸上无光。十九大期间要是有人上访自焚爆炸杀人，都会让习近平丢面子。所以呢，大家的这个观察都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现在呢来接电话，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们的想法是如何。首先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其实十九大新疆的街头的妇女都上街巡逻了，更不用说北京空前的保安措施了。习近平自说自话的表演又开始了，说什么不能脱离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去生搬硬套别国的发展模式，不如说你是地球上的稀有品种，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是故意拖延，希望渺茫。而中国梦的代表人物航天员景海鹏说，对党的事业无限热爱与忠诚，你不如说对党的热爱与忠诚比宇宙都要无限，毫无个性与人格魅力。十九大早点关门大吉为妙，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啊，他提供了一个讯息，说新疆都是非常严密的啊，保安。下一位是广东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是我吗？
是您，抓紧时间，广东张先生。
是你啊。我在这里，我就在这里给那个 VOA 提几点意见哈。我就是说那个郭文贵先生呐、因为他现在的爆料啊，就是说很需要 VOA 的一个这个媒体的关注。为什么这个 VOA 自从上一次那个事件之后，这个 VOA 好像就没有关注过，甚至冷落了这种这个郭文贵先生
这种爆料的事件？好的，谢谢广东张先生您的提议啊，谢谢。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
嗯。
啊，我刚才听陈奎德先生说，西方国家的这个政府交接是非常的平顺，握手言欢的，咱们中国就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不这样认为啊，西方国家它这个政府的交接呢是龙流风当。项羽之争我已经表达过这个意思了，它是从一个资本家一个大财团到另外一个大财团的交接，今天人家都不用找代表了，特朗普本身就是资本家。当然这种龙流风当当然是非常平顺的，但是我们呢，中国要走什么路，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是从资本家的手里到人民群众手里面交接，当然这个是不是叫风声鹤唳了。
明白您讲的这个区别，那我们理解明白您的观点了。那我们的嘉宾会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安保是空前的，社会维稳工作呢，我们看到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表示，要把十九大的安全保障工作做到滴水不漏。那么我请问郑教授，社会维稳主要对象都有哪些人呢？
我相信主要是两个层次了。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所有重要的异议人士，这样子的大会呢，有很多的国际媒体在北京，所以呢，他们呢，中共负责维稳的系统呢，主要就是绝对不能让国际媒体的访问啊，一些意见人士啦、人权律师啦啊，像刘沙这样子的人呢，不能让这些人在国际媒体上发表一些呢领导层不能接受的意见。其次当然就是任何值得怀疑的人呢这主要是公安部门啊，跟这个基层啊、党组织啦、政府组织要做的事情，任何内伤的人呢、任何有点怀疑、值得怀疑的人呢、都是监控的对象。但是其实呢，另外一个一层的防范措施呢，很可能就是参会的代表。那起码呢，在这个会十九大里头呢，也有一两，也有好几趟的投票的程序。那这个投票的程序呢，当然要严加控制了，不能出错漏，也绝对呢不允许呢有一些代表呢在会场里头呢提出一些呢领导层不愿意听的意见。这也是呢监控的一个范畴。
好的，那么我请教陈博士， 每逢敏感日期呢，都有政治意义人士被旅游，这次据说呢更是如此。那陈博士，您了解到哪些情况呢？这方面，
这方面因为现在控制的非常的严密，完全是黑箱操作，连最近的网络都是很多翻墙都翻不了。所以说包括国内的有些朋友被控制了，那些我们连这个申请特样过去还可以传出来，现在连传不出来。只是我只是知道鲍同先生受到控制，不让他接见那个记者的采访等等等等，但是已经是这个控制的钱，从这个事件本身就表明这一次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使得整个的信息更不透明。我这里顺便回应一句刚才那位网友说的，说西方国家所谓的政治为什么会和平的转移政治权利，是因为他们都是从一个资本家到另外一个资本家，然后中国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这里想起我觉得非常好玩的是，他说你说这个从一个资本家走到另外一个资本家，他还是实实在在的通过老百姓的投票，用选票来决定他喜欢哪个人上台，哪个是你管他叫他是资本家也好，管这他是通过老百姓的票来决定的。你说你现在中国到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你正好就像老百姓有一个公正的程序，就是投票的程序来表达他的意志，你要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你让老百姓说话呀，你要放开媒体让老百姓说话，要让选票来决定哪一个举什么旗的人上台，你要有民意，你那个本身大家不知道你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选票，中国的人在国内从来没有知道过自己怎么样可以选举自己信任的领导人。这个东西你说他是资本家也好，说是这个是没有任何程序的合法性存在，也就是说你根本不代表民意嘛，你说的那些都是空话嘛。
好的，
什么资本家不资本家的，你就是要有程序，固定的程序，让老百姓投票来决定我们的意愿要在政治舞台上体现出来，这才是正道。
好的，那么陈奎德博士呢，他回应了刚才宁夏高先生的问题，我们来继续讨论啊。郑教授，我请教您，中共媒体呢，我们知道都喜欢用喜迎十九大这类词藻，那么既然十九大如此喜庆吉祥，中国当局犯得上如此紧张如此扰民吗？
他们对扰民这个概念呢，真的是不重视了。扰民就扰民，他们不觉得有什么事情，但是他们的确是很紧张的。你看，在过去五年呢，事实上，习近平没有掌控到这个经济局常委的多数，也谈不上控制了经济局的多数。我们也看到了孙政才下台还是过去两三个月的事情，中共中央军委有很大的变化，这个领导层军队的领导层有很大的变化，也是过去呢几个月的事情。那过去呢五年，习近平是利用了种种的中共中央领导小组，再把他的人安排到小组办公室的主任，这样子来控制这个局面，所以谈不上呢对局面呢有全面的控制。这个呢也展示了目前呢非常非常紧张的主要的原因了。
好的，那就是说呢，习近平啊还没有全面掌控局势，所以呢他有点心虚。我请教陈博士，有人说中共这种紧张呢是建立在深刻的这个不自信的这样一个心理之上的，那么具有这种心理的中共当局和习近平，您能说他是很强大的吗？
那当然他是非常的不自信，因为他没有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他自己知道没有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刚才说了他没有选举的合法性，他不是通过老百姓的选票选举得来的政治权利，同时他过去犯下的这些对中国人民这么大的戕害的事情，就是中国从来没有人公开的能够批评他或者就揭他的历史疮疤，所有的舆论都被他控制了，所以说他当然是建立在高度的不自信，他唯恐整个的，如果那个权利，如果老百姓有一丝一毫的权利能够用选票来说话，或者是用报刊杂志，开放的自由的报刊杂志来说话，他都觉得他的政治权利不保，这才是他们的最深刻的所谓统治性的合法性危机，他一直就存在这种合法性焦虑。
好的，那么关于中共当局以及习近平的不自信呢，我们的网友啊，一位网友叫西元，他是这样评论的，他说呢，在中共开大会就是会出现被旅游被失踪等等，特别是北京和北京周边的城市，完全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重影响了其他人的生活和工作，这样劳民伤财不顾民生的会议还有什么意义？习近平所说的自信又在哪里呢？我们来接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湖北张先生，嗯，请讲。
我说就是现在就是中国的那个政治体制啊，还是有待完善的。
嗯。
另外，我想说的就是张立凡先生，我怎么没有见到呢？
嗯。
没有听到他说话。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可以回答您这个问题。
还有。
张立凡先生呢，他是我们星期一时事大家谈的固定客人啊，他现在啊在我们节目上啊，星期一您就会看到他的节目。习近平呢并非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强大的，另外一个迹象就是我们刚才嘉宾都已经谈到了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我首先请教郑教授，据您观察，您看目前习近平已经摆平党内各种势力，掌控这个十九大的这个人事布局了吗？
你大概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你权力很大的时候呢，那其他的派系就很可能呢啊团结起来来对付你了啊。其实呢，它主要的关键还是缺乏这个应受性。你不要跟西方国家比呢，你跟越南比呢，越南共产党比也比不上。人家这个共产党大会的报告一早就发下来，用社会讨论。也起码呢，党国领导人要有一定程度的选举。那我们看目前的情况，你说能是不是能真的是摆平呢、控制呢？主要还是整个系统、整个政权的本质的问题。你看他起初打贪的时候，很多官员干部呢就抬工，他就是说你打贪我没有好处，我就不做事了。那你另外说啊，打贪怎么成功，怎么哈啊有成就，打老虎了。但是你看看，你一过去十多二十年一直在说要各层次的干部把你的资产散布出来啊，有没有在外国的物交啦、公民权啦也的申报出来？你看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二十年也招不到，习近平说辞职，什么代权，什么哈、什么全局都是掌控，事实上也做不了。所以呢，你就是看这个政权本质的问题，这么高一个比例的高干，他们的家里的人呐、他们的财产呢，在海外，你也看到了这个政权的脆弱性。
好的，那我请教陈博士，根据目前您掌握到的讯息，您觉得习近平他有没有掌控全局？习家军有没有完全到位呢？
我因为中共现在他整个的体系是一个高度黑箱操作的封闭性的体系，所以我们没法肯定，没法确定各种各样的传出来的消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们只能推断是从传出来的消息的蛛丝马迹和从各种消息不同的消息来源某种的契合性一致性来做某种推断，不能确定他那个怎么样的情况习近平掌握权。但是据各方面的就是照刚才那个概率性的这个蛛丝马迹的推断来看，我也不认为习近平先生就是像海内外舆论前一段时间说的，他完全掌控的局面，他要安插什么人在什么位置上就可以。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情。就是传出来的各种讯息也表明，并不是所谓的习家军就可以全部铺满在所谓政治局常委啊或者诸如此类的地方，他还是有一个党内的派系的平衡的问题。而且现在他是不是能够在里面占压倒多数，在政治局常委里面占压倒多数，在政治局里面占压倒多数都很难说，在我看来恐怕都没有占到压倒多数。
好的，那么这个结果究竟如何呢？过几天就会见到分晓了。习近平前五年任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呢，就是他宣扬个人权威，甚至崇高令人生厌的这个个人崇拜。 我首先请教郑教授，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这个大家也看得到了，说什么自己是党的核心啦、又要把他的所谓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去啦，而且很多很多高官呢都在拍马屁。那这种现象呢，当然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那现在中国社会比较开放了，一般知识分子都明白外头的情况。那这样子的个人崇拜呢，基本上是没有这个体量，没有这个环境去培养的，这个效果呢非常轻疑问。而且呢，你这样子表面上带权都难呢，那大家当然也认为呢，那什么事情出差错也是你负责任啊，房子有问题、经济有问题都是你的责任啊。过去呢，经济问题一直都是总理的权力范畴，现在呢，他连这个五年计划也是他起草的，他也掌握这个所谓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了。所以你什么东西都在你手上呢，而什么过错你的承担呢？而且呢，目前的社会大家也期望呢，你政府不要管我，党不要管我，对这种个人崇拜呢的确是有一点反感的。
嗯，这种个人崇拜呢，现在对习近平搞的个人崇拜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呢这可能不是习的本意啊，也可能说有人高级黑他，但是其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语。那么我请教陈博士啊，真正的政治强人他需要个人崇拜吗？我们觉得至少邓小平好像不需要这个东西，您的看法？
就是说基本上呢，他这种做权力的用宣传系统来吹捧，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或者是自己的政治权威不够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大家知道，像邓小平，特别像毛泽东、邓小平这种，他长期在中共的党内、军内经营，有了非常广、非常深的人脉，他知道自己的权威所在。邓小平甚至连什么职位都没有，他还可以在南巡讲话中间说谁不搞改革谁下台。这个中共这种权力，他不是说是有法定出来的，是非常的明确的，是说法律范围之内，我这个权限在哪儿就在哪儿，他不是这样的，他是靠的是自己的党内军内的人脉，这个实力多少，亲朋好友或者说党内的那个关系有多大，才能够取得某种权利。而习近平先生他既没有在军队里面打过胜仗，打过仗，也没有在党内经营了长期的，他只是偶然的历史机会使他在他上台的时候，有背后的大佬都已经垂垂老去，逐渐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偶然原因使他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是很显然他不具有真正的政治强人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的牢实的这个在党内军内的基础。所以他为什么这么担心自己的政治权利，本身也说明了他的稳固性显然不及前两位。嗯，
好的，那么
如果有政治常务权利，不需要这样子吹捧的。嗯，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有许多观察人士呢也都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有许多我们的网友甚至都能看出这一点来啊。我们网友有些评论就说，一般来说呢，人们呢是缺什么他就要宣扬什么。那么习近平宣扬个人崇拜，突出他的个人权威，显然他缺乏这些。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我来念两段网友的评论。习近平急于让摇摇欲坠的中共当局起死回生，可是他既没有毛泽东的暴君手段，又没有邓小平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的这个结果呢，就只能画虎不拳反类犬。王军他说，习大大头上有两个老皇帝，他不集权还不如回家去买红薯。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陈奎德博士和郑宇硕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的新时代将如何部署中国的30年未来，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